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92篇第五节，诗人说：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不被诸般的患难摇动。愿敬畏神、思念他名的人，就是诚心爱主的，都在神面前蒙恩。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祷告怎样改变我们。我们思想祷告怎样改变我们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的耶利米书32章，从第16节开始到27节，以及36节到44节。耶利米书32章16到27节，36节到44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主导文。
我天父，天上的父，尊你名为圣，你国降临，你旨意行在地，如同行脱离那恶者，因为你的国度、你的权柄、你的荣耀，到永远。阿
书第32章16到27节以及36到44节。我将买契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你施慈爱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在埃及地显神迹奇事，直到今日在以色列和别人中间也是如此，使自己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用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与大可畏的事，领你的百姓以色列出了埃及，将这地赐给他们，就是你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进入这地得了伟业，却不听从你的话，也不遵行你的律法，你一切所吩咐他们行的，他们一无所行。因此你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看哪，敌人已经来到，主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主耶和华，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现在论到这城，就是你们所说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怎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我也要照样使我所应许他们的一切福乐都临到他们。你们说这地是荒凉，无人民，无牲畜，是交付加勒底人手之地，日后在这境内必有人置买田地，在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犹大的城邑、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并南地的城邑，人必用银子买田地，在契上画押，将契封缄，请出见证人，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耶利米书32章16节到27节，以及36到44节。我们把焦点放在耶利米书32章17节。耶利米书32章的第17节，经文说道：主耶和华啊，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耶利米书32章17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耶利米书32章17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主耶和华啊，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耶利米书32章17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祷告怎样改变我们。祷告怎样改变我们？第一， 他把我们带到在灵里俯伏在神面前的位置。祷告主要不是恳求，而是赞美。麦前说，人的为人就是他在神面前跪下时的为人，仅此而已。不先按照神当得的来赞美他，就带着一份像采购清单一样的祷告事项闯到神面前，这是完全走错了方向。耶稣要我们尊神的名为圣，关注他的国和旨意，而不是快快拿出一份给我的清单，无理地对神要求说话。祷告不是改变神的心意，而是改变我们整个导向，从完全沉浸在自我里面，转变到聚焦在神和他的荣耀跟旨意上。此外，祷告除了使我们降卑，还通过建立我们的信心改变我们。众先知和使徒以赞美敬拜神开始他们的祷告，越是这样，他们的信心就越增强。大卫在把建殿时所用的材料分别为圣献给神的时候，他的祷告是这样开始的：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请看他是怎样当着神的面复述神自己的属性。大卫沉浸在神的荣耀之中，信心就被建立。耶利米书32章，先知耶利米在加勒底人入侵以色列被掳后得到应许，神的百姓要归回，他得到指示，就在加勒底人建造围城土墩的时候，要在城里买一块地。百姓真的能归回吗？若是不能，买地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祷告，主耶和华啊，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耶利米一开始回想神创造的大能，意识到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信心就增强。神能解决一切难题，耶利米就充满信心。以神为中心的祷告能洁净我们的心，祈求是不够的，要能正确的祈求，就意味着自己一定要改变。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祷告怎样改变我们这个题目。当巴比伦的势力兴起，犹大王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3年，然后背叛他。圣经说，耶和华是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 是因马拿西所犯的一些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论到约雅敬，神说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犹太古史的作者约瑟夫记载，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后杀了约雅敬，并把他的尸体抛在城外不准安葬。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继位后，就尝到了他父亲背叛巴比伦的后果。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1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只有3个月。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了耶路撒冷围困城，尼布甲尼撒也亲自来了。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把他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连一切木匠、铁匠一并掳去。当时但以理已经在巴比伦了，尼布甲尼撒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请留意，在神的圣约中，合法的王依旧是约雅金，也就是耶哥尼亚。西底家做王只不过是替被掳的侄儿约雅金摄政而已。尼布甲尼撒曾使西底家指着神起誓，结果他却背叛。以斯拉说西底家景象刚硬，心里顽固，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当时埃及差遣使臣到耶路撒冷，要求西底家与他们联合，西底家就背叛巴比伦王，打发使者往埃及去，要他们给他马匹和大军。先知以西结预言他被约岂能逃脱呢？神差耶利米去说他要耶利米向百姓说的话。耶利米书37章2节记载，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因为他们不爱神，像坏的无花果，心里不切慕神，也不仰望他。西底家听了耶利米的警告，不肯谦卑悔改，反而为先知对他所说的种种不利于他的话而生气，将他囚禁，说你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西底家必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你们虽与加勒底人征战却不顺利，对耶利米的预言很不以为然。就在这时候，神对耶利米说话，告诉他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礼。在这么不好的局势里，神要耶利米买地。耶利米听见神的话，就预备心顺从，没有抗拒，也没有质问。他叔叔的儿子哈拿灭果然照神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他说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礼，是你当赎的，你为自己买来吧。耶利米就知道这是从神来的指示，就顺服买了那块地。神既然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耶利米就不看眼前的光景， 将买契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就向神祷告说：主耶和华啊，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耶利米一开始回想神创造的大能，意识到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信心就增强。神能解决一切困难，耶利米就充满信心。神为什么要我们祷告？因为他要借着我们以他为中心的祷告改变我们。很多人把祷告看成为了得到所求的，但祷告最大的赏赐不是得着所求的，而是得着神。祷告使我们更倚靠神，而不是更倚靠自己。越看见神的荣耀，越明白自己的有限，就越有信心把需要带到神面前。耶利米的祷告不是放大问题，而是放大神。在祷告中，人的心从倚靠自己转向倚靠神，从充满焦虑转向安息，从只想改变环境转向渴望认识神，从抓住自己的想法转向顺服神的旨意。神最大的工作不是先改变我们的处境，而是先改变我们这个人。当信心一放在神的属性上，我们就在神面前得着平安与力量，不管环境多么险恶。祷告的目的不是改变神，而是尊神为圣，使自己更深的敬拜神，不是为了祈求，而是深化自己跟神的关系，让神提升我们。我们不能用祷告摇动神的手，好像神是我们可以操控的。很多人把祷告理解成说服神照我的意思做。奥古斯丁却提醒我们，祷告本身就是敬拜。耶利米听见神的吩咐要他买地，他没有说哦主啊这是不可的，而是敬拜主，说主耶和华啊，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祷告中，我们首先改变的是对神的认识，不是改变神的旨意，而是因为对神有正确的认知，预备心接受他的旨意。神已命定事情怎样发展，不论在人看来多么不可能，我们就照神所应许的祷告。最能改变人的祷告，不是充满情绪的祷告，而是充满神话语的祷告。斯布珍深深沉浸于圣经，因此祷告时神的话就自然涌现。最美的祷告就是主啊，你曾说。用主讲过的话祷告，就是从心里尊他为大。反之，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一个人除非深深地沉浸在圣经里，否则很难做出大有能力的祷告。被神话语塑造过的人，懂得怎么祷告，也懂得把读到的经文直接化成祷告。神常常用他的话改变人，然后人才向神说话。当人的心意与神一致，神就喜悦回应。主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基督徒生命的重点不是自己，而是基督。一切是围绕着他的旨意、他的国度和他的荣耀，因为我们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真正的祷告应当由神的话来塑造，使我们追求属灵生命的成熟，而不单只是盼望环境的改变。我们怎么祷告，就反映出我们真正看重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祷告就是把一串需要的清单告诉神，念给神听，念完了就结束了。我们忽略了要把神当神。我们求神满足我们的需要，常常是为了自己的荣耀， 但神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看神的荣耀比自己的需要更重要。大卫在困难中仍然祷告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成熟的祷告关心的就是神的计划，祷告不是让神照我的意思做，而是让我进入神正在成就的工作，并且满心相信神必成全关乎我的事。不再是让自我的愿望居首位，而是让主居首位，经历神而不是控制神。神要借着在祷告中被他改变过的人所发出的呼求，成就他永不落空的应许。愿我们都留意到这个改变。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你以否祷告。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要塑造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我们不可能不肯被你改变，却能改变这个世界。我们不是只是一味把困难告诉你，而是渴望听见你更多的把你自己告诉我们，让我们想起你的创造、你的施恩、你的全能跟美善，让我们混乱的心思能够经历你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你们想起你诸般的慈爱、你的怜悯和信实，就有勇气面对如同荒场的耶路撒冷，仰望你，静默等候你的救恩。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是天上的神，并不依赖我们，在你并没有改变，每一次被改变的是我们。求主继续引导我们更认识你，加增我们的信心，叫我们对你成就自己的应许笃信不疑。我们赞美你，把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我必不知